OK，我们今天看罗马书，就是稍微就说，如果你也有地图的话，就可以翻到就是保罗宣教的地图那一页上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就是。没有圣经的话，翻到就是保罗先到那个地图上面。应该是第三次。当保罗布道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通常这就是保罗当时走到就是对他来说最西的地方了，就是在哥林多是他通常都是他第三次，他第三次和第二次就是，哥林多在他的宣教旅程中应该是最后一站，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打算，他下一个目的是要打算把，就是他在外邦人的教会当中，募到的捐款要带回耶路撒冷。他的计划，大家知道，他就是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是当他结束，这是他结束第三次宣教旅程。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他下一个目的是要去哪里？想去哪里？对，当然是他想去罗马，但是罗马不是他的目的地。对，西班牙。对，他下一站是要想去西班牙。西班牙在你的地图上应该没有，因为就说他在就是在我们的地图更西边。所以他下一次就是，如果他有第四次宣教计划的话，他想去西班牙，所以他是想去西班牙的过程中去探访罗马的，所以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正在哥林多这个地方，等于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他第三次宣教之旅，在那个时候，保罗是一种退休的情况，retreat。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保罗有很长的时间去思考、总结他之前所讲的很多道，或是他对救恩的认识。所以罗马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来，罗马书比任何他一本书都要怎么样？深，还有呢？对，系统，罗马书比任何其他一本书都比较系统。其他的书信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写的？都是，就是说，要么教会发生的情况，他听到了以后，他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当我们读书信的时候，我们要比较平衡的去看待问题，就是书信有一定的时事性，就是有一定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对一定的针对一定的问题，对某一个群体，虽然在圣经都是神的真理，但是书信因为书信这一个特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应用的时候，不能说就是说在这个书信里面，因为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说因为神的话都是真理，所以就直接要用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一点是书信里面就是说因为这个文体的特点。但是罗马书就是你可能看不出来，它就是针对哪个问题，就是因为在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其实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教会。罗马教会也不是保罗建立起来的，罗马教会只是保罗听说的。所以就说罗马书就等于第一，有点像他自己一个思想汇报总结，就是他以前十几二十年他所思考的东西，像他。汇总，好像写了一篇比较，总结还不一定是自传， 第二就是罗马信是罗马书是因为你想他准备要去罗马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把自己介绍给罗马的教会呢，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所以刚好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执事，他们那个时候的执事菲比造访，所以就是说保罗想借这个机会让他把罗马书带过去，所以有点像什么自荐信一样，像就像当时的 resume 一样，就是说你先把信带过去让人认识你，所以就是说罗马书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想到就是如果我们想比较清楚的明白整个救恩是怎么回事，最好读的书就是罗马书。OK， 所以就是这是罗马书的一些特点。我们看看就是说保罗在他的事工当中一直遇到过这一些问题，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你会在时不时的看到这些问题的体现。这就是保罗在他几十年的事工当中他面临的挑战的一些问题。第一个他面临挑战是犹太教和犹太文化或是犹太化对基督的福音的挑战。OK， 有没有人记得这种挑战是怎么样的挑战？嗯哼。
要洗手。
对，对，很多这些，你能想到当时他们的传统 ，OK， 所以就说这种人他们的声音是什么？就是说好像是 OK， 郭琳丽你不是犹太人对不对，就说郭琳丽说我听保罗说就说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就能得救， OK， 如果犹太人就说还不行，那因为你是女的没有办法，就是说如果你是男的话佟大双的话佟大双你要行割礼，就是说你还要遵守这些节期啊这种吃饭的规矩，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不变成犹太人不能得救，所以就是说保罗一生都要跟这一群人打交道，这是保罗在加太书首先提出来，加太书基本上可能是他第一本写的书提出来，所以就是保罗怎么样反击这些人，保罗怎么反击这些人，有没有简单一些？保罗他直接用一个怎么样的真理来对抗这一些？
因信
称义。对，对，就是因信称义。我希望就是说，因为大家都说这种真理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面保罗提出来的，所以因信称义是在这种当时他这种情况下面提出来的。OK， 第二个就是所以就是罗马书它前十二章其实用十二章保罗他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福音到底是什么。 OK， 第二个他面临的挑战就是犹太基督徒的疑惑，也就是比如说是你本身是犹太人，现在你相信保罗说了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那这些人的疑虑是什么呢？顾虑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上面那一类人是他们是仍然是犹太教，仍然是犹太文化，他们来攻击福音，但是下面就是说保罗要面临的教会里面的就是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可能的疑惑就是那我是一个犹太人，就是犹太人那有什么特别的呢，就是作为犹太人有什么特别的呢，或者就是说神在旧约当中拣选犹太人，但是今天就说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说又说所有人都得救，那犹太人有什么特别的呢？OK， 还有没有？在罗马书其实有这个答案。 或者因为都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以前一直是守律法的，对不对？那今天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以后，他们有没有一些迷惑？那到底我要继续守还是不继续守呢？对，所以在这里就是保罗要提醒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是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就是说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守这些律法而得到这个救恩，即使是犹太人也是因为信心而得这个救恩。
那什么时候他们就不用去守律法？
那要看你说的守律法是什么。律法里面有很多不偷盗、不拜，就是其他的偶像，这些都是律法。所以保罗的观点就是守和不守都不代表，就是都不是救恩的，就是说基本不是本着你守。
我理解，但是你这句话就说那些人他就肯定会迷惑，就是说那既然这样子，那我就不守。
那他可以不守，
对，我不守，但是我的心就是，我听过一个科就是说
所以就说这里面就是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什么叫守律法，对，或是怎么是从犹太教的角度去守律法。
犹太教的守律法就是按照条条法去做，把那克服的，因为他们律法就是写成条条法，你洗手要怎么洗，你吃饭要怎么吃，你婚嫁要怎么做，你怎么去爱人，那哪些行为代表你是去爱人，那我说这是一个中国人说的什么礼仪啊，就是说这个属于一种机械的条条框框，就像我们说的，并不是说他知道背后的东西我是要做的，而是说我要很机械的按照这个模式去做，我只要没按这个模式就不叫，就是叫做不守律法。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守，肯定我们看到的肯定是不守。那就是说你要爱人如己。那跟你就是说去怎么去对他具体这个方式，那这个东西都没有，就是说没有规定，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去爱人，那个没有规定。但是如果按照犹太人律法来说，你就好像是要以特定意义做基督代表你才去爱人，那我觉得那种可能是那比较久。
所以这里面就是比较灰色的地带，就是因为对于耶稣基督，他曾经在一本福音书当中就说他斥责过，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说他们守的其实是传统，人的传统，而不是神的话语。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要明白，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说他们认为的可能守律法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守人的传统，他们认为那是守律法，但是就是说耶稣不一定这么认为。但是呢，他们的律法当中确实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就是说以前摩西留下来的律法， 是好的，就是是本身就是神啊、让他们去遵守的。所以就是对，这里面就说是有这样的。下面就是说，下面一个就是上面是犹太基督徒他的疑惑，下面保罗要经常面对的另外一种挑战，就是外邦基督徒不良生活习惯的延续。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就是如果本身哥林利是犹太人，在信主之前，哥林利已经就是说很多，就是每一天做什么事情，每一天不做什么事情，要怎么样这样做，你本来已经很熟这一些。保罗就帮助你去明白自由的意义，也就是说，你得救不靠你做这些事情，而是靠这个自由的圣灵在你里面来运行。但是，比如说，如果是Alex， 他如果就是说他本身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或是是当时罗马社会里面任何一个人，这样的情况又有什么危机在里面呢？这可能说明，这可能会有这样的危机，就是 Alex 在信主之前，他的生活会很放荡。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他没有像犹太人那样的约束，他可能就很自由，对不对？当他信主了以后，保罗害怕是什么？害怕 Alex。没有，首先是怕 Alex 以前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改过来，没有在主里面有更新。所以保罗害怕的是 Alex 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他一直延续，即使他做了基督徒以后，他跟以前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你能明白这两个不同的教导吗？所以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你经常感觉到好像是有点冲突矛盾？为什么一时候教这个说你要有自由，你要就是说凭着信心，你不能够靠你的行为，但一时候呢你又说你的行为要跟你的救恩相配，你要就是塑造你的品格，你明白我意思吗？对，教导的目的不一样，对象不一样，不是圣经本身有冲突，而是保罗在对不同的人在说话。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这就是我让大家读这个就是书信的时候得要非常注意的，保罗在对什么人说话。有时候我们一篇道是不能够对所有人都的问题都解决的，有时候我们一次查清确实不能够对所有的人都解决问题的啊。所以就是说这里面保罗特别就是用12章到15章，特别在罗马书12章15章讲到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问题。所以12章第1节保罗就说了一句什么话？第十二章，对。OK， 第二节。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保罗特别要提醒很多教导，这是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就是特别针对外邦基督徒的。所以就说这里面我们想退出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思考，你能不能明白我刚才说的这两个？能不能用你自己的话说一遍出来？保罗的两种担心，分别的两种担心。不是都不好，但是相对希腊罗马的世界，如果你看当时的历史的以后，相对开放的多。 罗马当时罗马和希腊的开放程度搞不好比今天美国还要厉害。所以你从希腊他们的穿着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就一条布，就是很开放。嗯哼。啊，倒垃圾箱。OK， 能不能明白刚才？OK， 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会想到什么？比如说，就说有时候你会在教会里面听到不同的教导，并不是因为自相矛盾，而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和教导的人不一样。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天可能会怎么样啊？说 ，OK， 如果郭林立是一个就是说很严格按照圣经里面的规则去做的这么一个人 ，OK， 非常敬虔的生活，非常的按照圣经做。但是呢，你就是到了教会以后，你看到其他很多人，看觉得对不起啊，我就是举例啊，就说朱莉尔就是时来时不来，然后就说熊健。这个生活放荡，然后就说 Alice 不知道怎么样，所以郭林立就很生气然后就说你就开始去就说指责批评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对不对？可能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可能会郭林立的面前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恩典的问题，就对弟兄姐妹有恩典，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常为他祷告的恩典，对不对？那如果我对着熊健和你们这一群人，我就会教你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跟我们的相称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看这两种教导如果让大双听来的时候，他就会很 confused， 你明白吗？就是说一个我等于就是严格要求你们要做门徒训练呢，或怎么样？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教郭林立，你要有恩典，有耐心，给弟兄姐妹就是有成长的空间，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不会调过来这样子来教导，对不对？你不会就对一群就是这样的人还说，哎呀，没关系，神是有恩典的，你们继续吧，你不会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你不会对一个这样的法利赛人。你继续，对，你继续批评他们吧，把他们赶出去。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也要学习这个。神的真理是很灵活的，就是说，但是我们就是要学习，要神给我们智慧，就是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面，就是说神的话语。就说这个是在我们自己对教育孩子的时候，就是说在处理。教会一些事情，或是就是说也要多想想，就是多求主给我们智慧去 OK， 希望你们 get this point。 最后一个保罗经常挑战的就是同一个教会里面有非犹太人又有犹太人的情况，就是说当时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紧张是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比我们今天同一个屋子里有日本人和中国人更加严重。所以就是说在当时就是说经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是都是信主的，但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和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也是关系很紧张的。所以就是保罗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在罗马书也好，在以弗所书，在任何一个书信，保罗总是要提到什么？彼此相爱，彼此同心。所以就是说保罗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希望他们，就在这里在以弗所书特别明显，在第二章就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就说什么消除了这种仇恨 OK， 所以以后大家就是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可以看，这是罗马书的一些背景。所以你应该知道现在就说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当中总是面对这些问题， 就是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第一个就是犹太人不断的骂他，说他就是说就是福音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要变成犹太人这样，所以他要经常要面对这一 foreign， 要经常要面对一些外邦的信徒成为基督徒以后，要帮助他们在生活和品格中建立起基督的品格，也要帮助这一个教会里面外邦人和非然后犹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他基本上在他一生要 deal with 的都是基本上这些内容。剩下的时间我想就说看看大家就是直接到最后一个地方，就说你的讲义的最后一个地方叫 Roman Road， 罗马书的救恩之路。将我们说罗马书就是前十二章讲的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知道罗马书总共有十六章，第十六章的话就是说主要是他就是列举了一些人，一到十二章保罗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十二章应该说一到十一章，十二章到十五章保罗告诉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怎么样生活。所以前面就说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后面是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迷惑，就是说不是说福音是免费的吗？不是说救恩是免费的吗？为什么我信主以后又要求我要成长，又要求我这个品格要建立，又要求我做门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别人有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其他人呢？其他人呢？你们怎么想这个问题？大双，
我觉得这好像创世纪人神创造人，那这个就是一个恩典，但是神也给人的一个自由一个选择，就是说这个地方也是，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一个恩典，但我们要选成为基督徒有一个选择，那你是选择就是要成长还是选择不成长？如果我们要选择成长，我们必须要相反。
我在想，根本来说是不自由的，因为基督徒的名字的背景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自由？就是你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的背景是这样，你是有重担的，你是有负责的，你是要，我觉得是要高分的，这个不是说是一个免费的问题， 但是一开始，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是自由，就像大家说的这个，你要相信这是一个相当于免费的东西，但是你真正成为不是，这是我的人。就是在你进门之前，好像觉得是免费，但是进门之后不是免费。但
你不是很卑鄙吗？把你给骗进来了，然后
我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有这种，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确实是的。因为一开始，然后不是后来你还说你要十一奉献，你还要做很多东西，你还要爱人如己，还要做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人很自愿的做，我觉得哈，没有一个人天生说我就要去爱神。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算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基督徒，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做不到。但是就是说，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吧。我觉得那是我们追求的一种东西，而且我们是尽量让自己能够去做。那么每个人都做得好一点，那就可能会更好。但是外人的方向都有点，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你不管做的再好，你还是就是达不到那个 perfect， 就没有 perfect。我觉得只有基督是 perfect 的嘛，基督都做不到 perfect， 所以我们才会有挣扎。但是这个要每个人的信心的程度，你成熟的程度，觉得会给你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啊，基督的福音的信息，我现在发现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比如说，即使是福音的核心，我们讲出来，但是就是说，你们当时或是我们当时接受的时候，这个领受可能不一样。我想问大家一个，就是当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信徒，就是那个或是大使徒，然后我们用英文说就是。faith， OK， 我想问一下，就是 I'm faith for what？ 还有没有？
For what？
Faith。就是为什么在呢？就是圣经里面说，罗马书6:1-2，
第6:2-3，
人都会
的。OK， 不是，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Roman Road。OK， 你们预备圣经。首先，有谁读一下1:20-21？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的是无不可知的，虚是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听闻。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真心就昏暗。
OK， 1:20-21告诉我们，就是神他创造了一切，对不对？神是创造了神，所以第一个我们告诉，
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 faith by
谁
？God。
1:20-21 ，We have faith by God。OK， 所以20-21告诉我们，这个 God 是 Creator。如果什么叫 creator？ 如果你比如说，如果你在家里面，就是说，或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手工，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但是你觉得那个手工做的不够漂亮，你会怎么样？重做。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手工的感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它没有生命。
哦，因为 most 因为是你做出来的，所以你有权柄对他做任何事情。神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就是总是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神应该怎么做，但是神确实有权柄，神对人的生命是有权柄的。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对我第三章二十三节，有谁读一下？第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义，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却反倒有生命。
OK， 这里面就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再读一下。第五章第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
明。OK， 所以 we are saved by God
through
什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基督。
而且是基督的手。
OK， 第六章二十三节，我们读一下第六章二十三节。OK， 所以我们 say from 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罪，第六章二十三节说什么？罪的工价，对。其实他说罪的工价，或是罪的 rate， 我们怎么理解？就是说，他说你工作八个小时，你每个小时的薪水可能是二十块钱，这是你什么？你赚的，你应得的。所以我们会不会想，死是我应得的？我们可能会，但在神眼里面，你应该得的。你赚来的是什么？ We are paid for what？ 还有呢？好，在另外第八章，这也是在罗马书，就是 We are saved。For holiness, for Christ, Holy, 圣洁，像耶稣一样，丰盛的生命。永生，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是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被谁拯救，通过谁完成这件事情，我们从哪里被拯救，要去哪？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本来因为我的罪，我应得的是死，那现在神给你一个多大的？不仅是生命，永恒的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圣洁，像主一样。大家不要忘了，这种生命是主掌权的生命。主掌权的生命包括，当我们被救的时候，我们是承认我再也不做自己的主人，耶稣是我的主。但在那个时候，就说，即使无论在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个人也不一定能明白，过去就说你现在你能明白到这点吗？当你说我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是真的因为你被罪，你真的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你必须要承认你是罪人，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心的承认你是罪人，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个定义越来越深的理解，
可能零五年前承认我是罪人和今天你承认我是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随着你灵里面的增长，你越来越明白，你就是什么都不是，我本来就什么都不是，应该如何？但现在主给我多大的一个？除了主掌权以外，主他应许圣灵，所以一切我们后来的品格能做的，十一奉献能做的，或是能不至于的，都是出于我对主的顺服和圣灵给我的能力。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真心的经历过这一个过程，你不会有圣灵在里面的。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也就是没有一个生命在里面，没有重生的话，这个也是很像。所以就是说，在这里的话，我很想问您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从我第一次给你们上课的时候，就说我想问自己重生了吗？重生的生命是一定愿意成长的，重生的生命是一定愿意是。所以就是说，这可能是。不是一段时间或是一点能体会的，你可能就说今天体会的比几年前体会的可能要多一点、所以靠着主的恩典，就是说回去可以继续的，因为这个罗马的救恩，就是说这一几节经文，我希望你就是回去多默想一下，这是我们福音的真理。OK。我们一起祷告。